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十章，青少年犯罪。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案例急剧增加。假如你将镜头拉近一点观察，就会发现，犯罪者多属于品貌端正的少年，家庭背景也不错。情况显示，似乎那些生长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家庭中的孩子，犯罪的比例也比较高。回首一下，那些日本还很贫穷的时代，孩子们几乎天天都得压抑自己的自由，过着凡事忍让的生活。那个时候也看不到今天社会常发生的那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以前通过成人与成人、小孩与小孩之间的交往，在平时就训练自己做好自我控制，而现在的家族和朋友之间欠缺同样的互动，所以不了解如何控制和控制的尺度，自然就会产生问题。现代家庭孩子少，爸爸买回来一个蛋糕，往往由一个孩子独享。相比之下，以往假如一家有五个孩子，就得分成五份。由于很难切出五块同样大小的蛋糕，于是最小的孩子吃最小块，最年长的孩子吃最大块。如果排行小的孩子吵着要最大块蛋糕，必定会被责骂。但相对的，当家中大扫除时，最年长的孩子干得一定最多，最小的孩子甚至可以作弊上官。只要家中有兄弟姐妹，就得经常彼此帮助和容忍，从日常生活中学习自我控制。也就是说，如果家庭中有手足，大家就能够依长幼关系建立某种规则，在此规则下自然的训练。曾有人表示，自己通过吃火锅学会了不要恶性竞争的经验。在家族成员中会轮番上阵的生活，也学到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法则，这样的学习是极其自然的。最近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年轻人的心荒芜了，很多人提出新的问题。但是即使人心的问题存在，当问到该如何整治荒芜的心时，答案不外乎告诉他们心的重要性，给予咨询或医治他们生病的心。虽然口径相当一致，但也充分显示没有人确切知道如何从事心灵方面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说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17岁少年犯罪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贫穷的家庭没有心灵荒芜的儿女。照理说，家贫的孩子做坏事好像比较合理，但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有钱人家的孩子反而更容易做坏事。翻开日本的历史，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在位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社会非常贫穷，因此孩子们如果不工作，家计就很难维持。虽然孩子们总是贪玩，有时也想调皮，但是在父母亲的斥责下，还是拼命努力地帮忙工作。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或许这也算是持戒吧。再加上理解了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存活的精进，通过苦难而学到的忍辱，经过层层关卡，因而磨练了自己的心智。总之，贫穷家庭的孩子不得不勤奋工作，而且必须学会控制欲望，更重要的是必须学会在苦难中忍耐。这些看似不幸的因素反而导致了他们日后的成功。心田之所以荒芜，主要原因是人们忽略了教育孩子们这三种锻炼心智的作业。考虑青少年问题时， 首先要考虑如何做才能培养孩子们美好的心灵。而最基本的教养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忍耐恶劣的环境，以及努力工作。这是砥砺心智必要的功课，必须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下一代。如果不教育孩子，只是一味地说因为他们的心灵是荒芜的，所以才有所谓17岁少年的问题，或是整天嚷着因为17岁少年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应该留意新的问题，但终究还是没有人愿意定下心来好好的思考真正的解决方法。我曾在前面的章节提到，造成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学校教育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培养自由个性的错误方针，随着这个错误的方针，即使孩子再小，也奉行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不要教孩子做什么，而是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教育方式。问题是这种教育方式对锻炼孩子的心智成熟并无帮助。释迦牟尼所说的持戒是遵守戒律，也就是不做不该做的事，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是到底什么是不该做的事和应该做的事呢？不了解这个重点就无法持戒。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教孩子们明辨是非的道理。因此佛教用如果做这种事死后会下地狱的简便说法来教人持戒。人们因为害怕，所以提醒自己要努力遵守戒律。反观现代的教育，让一群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从小就去做自主自发的行为，从来不教他们分辨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事，也就是从来不教导孩子遵守戒律。有些人甚至认为孩子很纯真，即使不教他们也能分辨善恶。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孩子绝非如此，他们不具有控制欲望的能力，他们是充满我执的动物。在远古时代，因为人类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寻求生存，通过生活，大自然教导人类区分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无法学会遵守戒律者无法继续存活下去。回头看看现代社会，因为经济太富裕，大自然的法则反而行不通，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教育仔细而正确地教导孩子们认识什么是身为人类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事。